教化，欲以女人制约光目，奢食供养。罗汉问之，于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罗汉悯之，唯如定观见光目女，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追溯地藏菩萨因地发愿的第四个公案，光目女属发愿。这个时间也追溯到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就是无量无央数的劫。那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于世，佛名叫清净莲花目如来。佛的眼睛像莲花，这是佛的32相之一。这是佛在因地当中修慈悲行呢，这个慈目视众生呢，他就能得那种莲花目，清净莲花目的相好。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不要冷漠，不要愤怒，你用那个不好的眼光看众生，下辈子你的眼睛就很恐怖了。这尊佛寿命有40劫，寿命也很长。正法也是有40劫，这样就到了相法之中。一般佛任何一尊佛示现的成佛的法运都分正法、相法、末法。这个相法就跟正法比较相像，只是相，但是已经是衰微的很厉害了。如果正法靠修持戒就能得解脱的话，相法一般是要以建塔造寺见佛像作为他得解脱之因的。相法之中有一位阿罗汉出现，福度众生。他怎么福度众生呢？你这个阿罗汉也就可以应供啊，他断见识惑呀，为众生着福田呢，他能够托钵，你能供养到一个阿罗汉，也会多生多少多少劫升到天上呢，所以福度众生，他托钵给众生做大福田，就用这个福德来度众生，不仅让众生得福德，而且要教化，用教法来令被教的众生化凡成圣，这教法。因次教化是什么呢？是由于他是相法的时候没有佛，没有佛就轮到阿罗汉是老大了，他就要承担这个教化的责任了。如果是正法的时候佛还住世，这个阿罗汉你就不要冒头了，你就做常随众就可以了。但是因次教化，因次教化就遇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光目。大家想想这个名字都很有含义的。光目，目就是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代表他心理的状态。那这个目，眼睛里面充满着光，智慧之光。一般讲目是表定，光表慧。这个光目呢，说明也是蓄福深厚，就像婆罗门女一样的蓄福深厚，行走坐卧，足田未覆的这么一个有福德的孝女。她就舍食供，遇到这个罗汉就舍食，就请这个罗汉来应斋应供了。 就准备了美味佳肴来供养阿罗汉。在四时供养当中，其中就有一个饮食。那在世间法做十善事业，尤其是饥荒的时候，你能够布施他人的饭食都很有功德。一般布施他的饭食有五种功德第一，能够施命你人是铁，饭是钢啊，没有饭食可能命都没有，你就让他布施饮食呢，他就活得下来。第二，施色，你布施饭食，他吃饱了颜色就很好看不是面黄肌瘦的这施色。第三，施力他吃饱了就浑身是劲有力量第四是施安他吃饱了就觉得身心很安乐安乐的表现他就可以睡一觉拿他一觉很舒服第五是施变他一吃饱了就眉飞色舞变才无碍，如果没有吃饱饿的这个讲话都讲不出来所以这个施饮食有五种功德，是为五福那如果你能够布施阿罗汉的饭食，那这个福报会放大100倍。你看施饮食也是让我们修得福报、得富贵的一个因素。犹太人经商为什么能赚钱？而且全球基本上有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犹太人。他为什么经商这么有财富，就在于他从历史上以来就有布施的传统。他们有句谚语，就是与其把钱存在银行里，不如把钱存在他人的胃袋里。他就会，犹太人对于一个陌生人或者无论熟人不熟人，他就准备精美的饭食供养他，而把钱转为饭食放在他的胃里面，存在胃里面。所以你看他有布施的传统，他一经常就能赚钱了。现在大家也希望自己很有钱，但是他是个小气鬼呀，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呀，他的钱从哪来呀？那是没有这个因就得不到这个果的好，施食供养，这个罗汉他有受供养的资格他有他的智慧所以阿罗汉吃完了这个美味佳肴，按照佛寺的一个常规，人家居士供养了你的饭食，你的要满足居士的一些愿望或者是他有闻法的愿望，那你就得跟人家讲法你吃完了饭不是摸摸嘴巴就走的这里面也有个交易但这交易不是世间交易，人家这个众这个信众是财布施、饮食布施，你就得法布施，要么你这碗饭你吃不消的所以罗汉他就问你既能供养饭食，你有什么样的愿望欲愿何等？光目女这光目女也不客气了，也不是我白白的要供养你饭食，我是有要求的这要求就是这个孝女就成白了，我的母亲，我是由于我母亲这个死亡之日来给你供饭食，是希望借助这个施食供养之福来救拔我的母亲现在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死后升到哪一道里面去了。这一提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凡夫生都胆战心惊了，所以只有阿罗汉才叫应供我们这些比丘都不能成为应供 只是信众这个这个请恭敬请没办法吃顿斋而已啊，都谈不上，因为信众一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就没办法，我们也没有说明通啊。人家阿罗汉就怜悯啊，这个光目女啊，她是孝心呐、啊，而且比一般的孝女呀、啊、还来得啊更深重。你看她又这样的善根，知道要供养一个阿罗汉，一定要知道我母亲去的什么地方，一定要想办法要救自己的母亲，这一念孝心啊，就感得这位罗汉啊怜悯心起来，就赶紧说好，就入禅定了啊。这个罗汉观察他六道众生，他要着意，所以他要入定去观察。入禅定，在禅定当中就见到光目女的母亲堕在恶趣啊，受极大苦，受极大苦。那你说这不是畜生恶鬼的苦，极大苦就是无间地狱的苦了。好，请看下面。罗汉问光目年，奴母在身，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属习为好食啖鱼鳖之术，属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至勤食啖，记其命数，千万福倍，尊则慈民如何哀救？罗汉敏之，为着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成王获报。光目闻已，即舍属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夫恭敬心，悲泣瞻礼。这个阿罗汉呢，在定中观察得很清楚之后，就出定。出定就跟光目女就有一番问答。他就很惊讶地问这个光目年说：“你的母亲在生的时候，她做了什么样的行业？就是三业当中造作的什么业？这个作就是造作。谈到这个作都是有为的东西。业力凡夫他一定要做，他不做他就做不下来，耐不了寂寞。”所以叫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本来天下太平无事，就是这些人在这个不断的造作造孽这个根基差一点的就追逐财富一些好名的知识分子就追逐这个名知名度总是在超不了名利，在这里造作种种的行业。那这个光目女也肯定对念力凡夫不能问他怎么修行了，而是他一定要做，不做是不行的啊。那只不过是做善做恶的问题，现在肯定是做了些不好的孽，现在正在恶趣受极大苦，就下地狱了。那光目就回答说：“我的母亲生前，她习呀、就是有一个恶习，就是喜欢食啖鱼鳖之属，这就杀生了。她就喜欢吃那些鱼和。”鳖那个甲鱼 这之内的啊，就是知俗，就是水族的这些，以鱼别作为啊代表。那他一生这个好啊，一个人有这个好、喜好、嗜好，他就一往情深。特别是女人，她性格本身比较沉静一点，当她有一个嗜好的时候，她就全部的生命都扑到那去了，啊，你是很难挽回头的，啊，她就是觉得啊，石蛋这个鱼别啊，就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道，越吃越想吃，越吃越有瘾。啊，这样一生所吃的这个鱼别呢，而且他还变换花样啊，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别的籽，鱼只有一个，但是肚子里面籽很多呀，啊，那对这个籽他又有啊种种的心机啊，或者炒的吃，或者煮的吃啊，或者蒸的吃啊，反正他有很多吃的方法啊。就是放纵他的这种贪欲之情呢，啊，来食蛋，啊，放开肚子吃，啊，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再吃，反正他家里也有钱，啊，就这样。你看这样的鱼别，这些子和他的母，那他在他自情食蛋当中，那这个生命要计算起来。那不是千万千万的数量，而是啊千万亿倍呢。因为一条鱼你说有多少籽呢？那个籽都是可以存活的，都可以成为鱼籽的。古人为了这个保护生命，这个鱼籽呢，你只要不要放盐呢，啊，它有些灰什么的放在湿的泥巴里面啊，过段时间等到有水的时候，把这些湿泥巴放在水里，慢慢这些那些籽都会形成鱼苗的，形成生命的。所以你湿那个籽也就等于食蛋生命。所以他的女儿知道他母亲这个情形，也曾经啊劝说过，但是劝不回头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吃鱼肉啊什么的，你如果劝他你不要吃，他还这个眼睛一瞪啊，我不吃，那这个猪羊不要遍满天下吗？我吃呢还少一点啊，他都讲这些歪理，还讲得振振有词啊。试问你没有吃蚂蚁，是不是遍布天下呢？众生的生命它都有它的因缘的，不是由于你吃就会少的，实际上你越吃越多的，啊，因为为什么越吃多？你吃了它，下辈子你就变成它嘛，啊。好，那这个光目女呢，就啊殷勤地问尊者：“你要大慈大悲呀，我对我的母亲堕到地狱之苦，毕竟如何来救啊？”来哀救啊。这个光目女是个孝女啊，当她知道了母亲在地狱里面这种悲哀之心、求助之心多么的殷切啊，啊，那是跪下来啊，可能头都磕得三响啊，啊，求助啊。这位阿罗汉就真的是怜悯光目女一片纯孝之心啊，就为他想办法呀，他的办法是什么呢？好，就是让他念佛说相，啊，就劝光目年，你要救你母亲的地狱之苦，你就可以以至诚心呢，啊，来称念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名号。在肩带塑化啊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形象，你能这样念佛说相，无论是生已经就是没有死亡的人和已经死亡的两方面都能得到好的 果报。所以这里就像婆罗门女的这种救度一样，婆罗门女也是由于念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到了地狱，然后供养和塑化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超度了他的母亲。那这位罗汉他给出的方法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得要加以重视了。这个念佛法门可是不可思议了，你只要念佛的名号就能得到佛的慈悲功德的加批，你塑化佛的形象就能得种种的福德。就是释迦牟尼佛上道地天为母说法离开地球3个月的时候，有一位护法的国王叫优田王，他很思念佛呀，就找了32个能工巧匠，一个人造一像，而且让这个大目犍连以神通带着32个匠人到天上去观佛的形象，然后下来用旃檀木雕了一尊佛的等身像。等身像那佛讲完三个月下来的时候，那所有的侍从弟子国王都去迎接，那在前面迎接的就是这尊木雕的旃檀木雕的佛像。这两尊雕像和佛放在一起，还真的是你认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都很逼真。这位释迦牟尼佛就给这个佛像雕的佛像摩顶受记，说我涅槃之后就由这尊佛像去住持佛教，功德无量。所以佛像不是像天主教基督教讲的偶像崇拜，它不是这个，它是要住持佛法的让一些众生通过见佛身能够体会到佛心，佛心就是大慈悲心，通过这个32相80随心好的应化身的佛像能够凝聚法身的功德，能够救度众生。你拜佛观佛，你就能消孽障开智慧，就能够引发你叙事的善根得到就近的解脱。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造佛像功德很大的，释迦牟尼佛因地做菩萨道的时候每一次都在塑刻佛像塑造佛像。佛当时告优天王说若当有人作佛形象功德无量不可称计，世世属身不堕恶道，天上人中受福快乐，乃至作国王，后生无量寿国作菩萨成佛。所以我们东林寺为什么果一上人要发愿建48米高的佛像你能够参与建塑像阿弥陀佛像，你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很大呀所以我们那尊佛像还真的，由于大家认识到了造佛功德无量，我们那尊佛像是海内外信众捐款造的，现在已然造完81米的宝盖加上莲花座由佛像高有54米宝盖高有81米，形成有机的整体，所以我们东林大佛可以说是81米非常恢宏震撼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拜拜这尊阿弥陀佛像好，这个兼塑化形象念佛塑像给出了这么一个方法。郭牧女闻到罗汉的这样的开示就非常的相信，闻即信受，就当即 舍自己所爱的一切房舍财物全都布施出去啊，来供养，然后啊去拿这些啊这个布这个所爱的变卖的钱财来塑化佛像来供养。供养在家里呢，而且啊，用至诚恭敬心在佛面前顶礼呀、啊、祈祷啊、悲泣呀、啊、悲就就是悲悲伤自己的母亲由于造杀生之孽啊到了地狱，那种悲痛号叫到最后就凄呀、啊、悲泣呀、啊、说明这个孝女那种对母亲的那种感恩，那种要救度的孝心多么悲切啊！一边悲切一边瞻仰佛像，一边顶礼佛像，其用意就希望佛来救母亲呐、啊，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呀、啊，这就是以道报亲呐、啊。好，请看下面。复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乳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逼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悲泣而告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物是乳母久处暗明，自别乳来累堕大地狱，蒙乳福地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服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恶道，如有何计令勿脱眠。好，这一段就开始陈述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应的事情了。光目女这样的至诚瞻礼佛像，仰祈祷佛来救度她母亲之苦，这样至诚感通啊，父就是。出乎意料之外，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就在夜晚的时候做梦，梦中见到佛身，这个梦就是他所瞻礼的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啊，出现在梦中，佛身就是紫摩金真金色，光明晃耀如须弥山，须弥山都是纯金合成啊，所以又高大，高大表明它的威德，又能放光啊，放大光明。不仅看到这个景象，而且佛在梦中告诉他，母亲的情况，告诉光目女说，你的母亲不久会生到你的家里，这个小孩才觉饥寒，就是出生不久，只要他能够感知到饥饿寒冷的这种程度，他就会说话，这就是暗示说这个小孩会，他说话呢就是要求救啊。那佛这么告知，实际上就有佛的加批，而果然其后家这个光目女的家里有个婢女呀、啊，婢女家里住佣人的地位比较低的下贱之人这个婢就是女啊，女中卑贱者就叫婢这个婢女生了一个。女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你看这里都， 你说一个小孩生下来一般要八九个月吧，一岁才会说话吧，这个小孩三天就能说话，三天就能说话，不是他自己的能力，佛的加持。而且不仅说话，而说出了奇特之话，就是他有，他知道自己从哪来，以后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他知道宿命了。你说一般的小孩会有这种能力吗？一般投生都会说在地狱里面出来要喝孟婆的一碗汤，叫迷魂汤。喝了迷魂汤呢，前世所有的记忆都遗忘了，所以对前世的情况是不了解的啊。但偶尔会有一两个漏网者，他没有喝啊，或者说他有什么法力让这个迷魂汤不产生作用，所以他一出生下来他就有宿命，知道自己从哪里过来的。现在啊，全球也有一些这个例子啊，一会说话他就说我母亲是谁，是我是从哪来的。所以美国有专门有个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叫再生人啊，这个去做田野调查，去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有好几百例，说明人是有轮回的，这个小孩也是三天就能说话，就像就起手悲泣，告于光目。你看这个真是身份一转，改头换面了，一般都不认识。至少光目女不知道这个婢女就是她的母亲，但是这个婢女的这个女子她没有失去宿命，同她知道这个光目是她前世的女儿，就靠光目生死业缘呐，就是生死业缘跟你告别了。我这个业缘就是造了十恶之因呐，到了地狱的果报就只能自己接受啊，自作自受啊。所以直接就说我是你的母亲呐、你说是这个一个三岁的婴儿对一个二三十岁的女人说我是你的母亲呐、这都很奇特是吧？我是久处暗冥呐、长久的住在黑暗的地狱呀、自从告别你以来呀、累累的堕在大地狱里面去了，是承蒙你的福地呀、福地就是他这个光目女为救他的母亲，舍布施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撑起大作布施，能够称念佛名，能够塑化佛像，这就是福地。承蒙这个福地呢，才脱离地狱呀，才升到人间呢。但升到人间呢，由于重业呀，还有余习呀，这叫重业轻报啊。本来要在这个大地狱百千万亿劫，由于孝女的这种福德之力从地狱出来了但重业轻受呢，还是投身在下贱人的家庭，而且寿命不长，只能活13岁。13岁之后呢，余殃未尽呢，又得要掉到三恶道里面去，说明这个婴儿对他的未来他都一清二楚了，只能活13岁，13岁还要到三恶道里面去。所以他就求救啊，说你有不有什么方法令我脱免这种下再去恶道之苦啊。好，请看下面。光目闻说之母无疑， 根烟悲涕而白逼直，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也？堕于恶道。逼直答言，以杀害毁骂二爷受报。若非蒙福救拔误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光母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逼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白难尽。好，看这个，光母女闻这个三日的小婴儿陈说之后，就知道这个婴儿就是他的母亲啊，没有怀疑了。这时候他就非常的悲痛啊，哽咽呐、啊，就是哭的都哭不出声音呐 啊悲啼。看到母亲是这么一个结局呀、啊，他就很悲伤，就对这个婢女之子啊就说：“啊，你既然是我的母亲，你就应该知道你啊、这个本就是你生前所造的罪，做了何等的行业，堕到地狱里面。”这叫什么业行？想进一步的来证实下这个婴儿是不是他的母亲，虽然有相当的信心，但是这个事情太突兀了啊、原来他就想到原来的母亲那个样子，忽然变成一个这么小小孩说是母亲，还要再证实一下，说你做了什么行业啊、如果说他是假冒的伪装的，他就不知道前世到底做的什么行业嘛，他要再勘验一下啊、这个逼子就答言，以杀害毁骂二爷受报。哎，这个回答标准啊，正确啊，他就是杀害了很多众生啊，而且毁骂，由于杀业重的人呢、啊，他的口业都一般不好，心都很粗糙，嗔恨心嘛，一不如意的地方他就要骂人家，恶口骂怒，而且诽谤人家，这个贪嗔都具足了。他就是下地狱的两种恶业，自然感受地狱之报。如果不是蒙你的那种修福啊，来救拔我地狱之难，以我生前这种杀害毁骂的恶业，就没有办法解脱地狱的苦报。这一回答之后，光母女就100%相信这个婴儿就是她的母亲了。光母女又长儿来询问，你既然到地狱里面去了，地狱里面的罪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问地狱里面遭受苦刑的情况，这个逼子就回答：地狱里面最苦的，就是犯罪受苦的这桩事情，不忍称说，就是太苦了，说不出口啊！啊，就是用百千岁这么长的时间来陈说地狱受苦的情况，也没有办法把它说完呢、啊。那就说明光母女一闻到自己母亲在地狱遭受的苦，都说不出口的剧烈的痛苦，那又对她那个孝女之心来说是有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呀、啊，她就地内好奇呀、啊， 就是泪流满面啊，好哭的哭啊，啊，哭到最后就气呀、啊，泣不成声呐、啊。这时候他知道母亲这么苦啊，他也没有办法，自己没有能力来救拔呀，所以就求向佛求助啊，就向虚空界呀、啊、来禀白呀、啊。这就开始了孝女发愿的核心内容了。好，请看下面。光目闻已，涕泪好泣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堕地狱，逼十三岁，一十三岁更无重罪，极低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时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折，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因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好，光目女是听闻到母亲这样的地狱的痛苦啊，就地力好奇啊，向佛求救。这时候她有福德善根，知道佛虽能是涅槃了，但他的法身永不涅槃，只要至诚感通，佛就来帮忙的啊，所以他就发愿，这个愿由真诚的心、纯孝的心发的愿是惊天动地的，是能感动佛心的。所以他就啊，愿我之母啊，他发愿的目的就是祈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之苦啊。在这一世做下贱之身，十三岁之后就不要更有剩余的重罪了。按他原来的宿命是要再到恶道里面去，那就希望十三岁之后不要再到三恶道里面，以及未来劫经历种种的恶道，受苦无穷啊。所以他是以这个母救母的孝心来发起的这个愿啊，所以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呀，啊，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以大慈心、大悲心哀悯我这一念的孝心啊，来听我为我的母亲数发广大誓愿啊。那下面就是发愿的正文，如果能够令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三途恶道之苦，以及今生的下贱之身，乃至未来劫的女人的身体永远不再受折，那就我就愿意今日至今日后，至今日就是面对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的向前呢、从今日开始，却后百千万亿劫，就是近未来际了。这个至今日就是我开始发这个大菩提心，这是一念初发菩提心，在所有的发心功德里面，初发菩提心是功德无量无边的，未来的成菩萨、成就佛国、救度一切众生，都是从现前一念的心开始的。所以 所以他特别注重愿我至今日后，好，我要发出这样的誓愿，这个誓愿是郑重的，是在清净莲花目录的向前发的，啊，是要得清净莲花目录来的证明的，也是希望清净莲花目录来未来劫来加批的。那所发愿的对境非常广大，是因有世界，就十方无量无边的地方，只要有刹土的地方就有众生，有众生就有造孽，就有地狱，在所有世界无量无边的地狱，以及在三恶道里面遭受巨苦的众生，我都要发誓发愿救拔这些三恶道，尤其是地狱的众生，令他们都永远离开地狱的恶趣，畜生恶鬼等痛苦。等到这个三恶道所有的罪恶的众生，不仅离开三恶道，不仅离开轮回，都这些人都成佛了，全都成佛了以后，我然后才成佛，这是度尽众生方成佛呀。这个愿是惊天动地的，而且不是开玩笑发出来的，是他一念纯孝之心发出来的。而这个孝不是对这一世母亲的孝，而是把孝推广到所有法界的众生，所有三恶道的众生，所有地狱的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啊，要度尽你。发誓愿以具闻清净莲花目睹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明，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悟观，汝母十三岁逼舍此报矣，身为凡子，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国，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明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好，看这里，这个大愿一发，马上就感应道教了。就具闻，就是完备的听到虚空当中传来的声音，因为它是向空中祈愿。那这个清净莲花目录呢已经涅槃了，但它现在还能够在虚空当中发出声音，这说明佛并没有涅槃。佛的涅槃是示现，佛还常住在法界，常住在世间，只要你一念真诚感通，马上佛的力量就会现前。那这个现前，这个告诉就大不可思议了。本来他的母亲是这样的宿命，由于他的女儿这样的发了大愿，马上就改变命运。佛就告光目：你发这个愿是大慈大明啊，大慈明说明他是从真心，真心就是诸法实相的心里面出来的，那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样的心发出的愿，那的力量很大呀，他是要指向救母的，他的母亲那些地狱的孽，在这个他的孝女的大愿面前 那他的念力微不足道，就好像大水能够灭小火一样的。所以佛就赞叹他，你善男为母发如是大愿，你发到这样的大愿，这是善哉善哉，而且他有巨大的能力呀，能够把你的母亲的不好的命运转化呀。这一转化佛眼所观，那你的母亲13岁以后舍这一世的涅槃身，就不会再到三恶道里面去了，转身就会升到梵志，梵志就是婆罗门家贵族之家了。在梵志能够活100岁，长寿100岁。那在梵志这一期报后，就会升到无忧国土，升到佛的刹土。无忧国土呢，就是极乐世界了。到了极乐世界呢，那就跟阿弥陀佛寿命一样不可计劫了，在那里就能够圆满佛国了。圆满佛国就能够广度一切天人众生了，所度的人天数量之多，恒河沙那么多的众生，就受记他的母亲成佛了。就这一念的发心，你看发这个念佛塑像发大愿，马上转化他母亲的命运，这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感应道教啊，也确实是真实不虚。好叙说了这一期光目女的发愿应缘之后，再回到刀地会上释迦牟尼佛就总结性的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就把古今的以往的时空发生的事情，跟现在刀地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人物给他合计来做开始，说尔时就是往昔无量劫以前那个罗汉是谁呢？就是罗汉福度光目者，就是给光目女来告诉母亲她母亲的去处，告诉救母方法的这个阿罗汉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刀地会上的无尽意菩萨。那个光目女是谁呢？就是刀地会上的解脱菩萨。光目女也到了刀地会上那这个光目女是谁呢？就是刀地会上的地藏菩萨。你看这就无量劫以来在那个时空带发生事情的三个重要人物都在刀地会上见面了母子俱来了这就是宿世的因缘所追呀所以人为什么说人和人在一个地方见面他都有因缘的同渡一条船过渡也得要修500次啊，要么茫茫的宇宙怎么都不能碰在一起呢所以大家能听地藏本愿经也是多生多劫跟地藏菩萨有因缘才能听到这部经的这个法会的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再开示，就是对定自在王开示地在王菩萨开示，就过去久远劫中，久远劫就是动经沉淀劫，不可思议的劫，地藏菩萨就像这个小国王，就像光目女这样的大慈大悲发出了像恒河沙数量那么多的大愿，这些大愿指向的目标都不是求自利的，都是以大平等心广度一切众生的， 渡就是令一切众生渡脱两种生死之海呀，分断生死，变异真实，让大家，让所有众生渡到解脱的彼岸，也就是涅槃的彼岸，常享常乐我净的佛乐。好，南无阿弥陀佛。